欢迎收听打死莫希豆，在这个单元我会和江教练提出一般人在运动中容易遇到的疑问，分享我们的观点和看法，用运动科学以及物理治疗的角度解决大家的问题。有没有不是专业，干话连篇却句句中肯，欢迎收听一问一答。今天我真的我们是不是一个一直换场景的节目啊？
对啊，巡回讲座的概念。
巡回讲座的概念，每一集跑到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但是呢今天不在教练家，今天是在大众理疗所。
没错，友情赞助
啊，友情赞助是教练的
算
前同事们。
前同事们。对，前同事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工，算是工作空间，
对，小工作空间。然后他们主要是在做一些运动按摩、动作评估，还有运动治疗的业务吗？
应该也是有在做一些这个
业务这样
业务。其实看他们 IG 应该看得出来，做蛮多推广的这种课程
讲座啦。
对，
应该这样讲，讲座，对对对。所以他们定期会举办一些运动按摩的手法课程，还有一些免费的小讲座。很多详细的资讯的话，可以去关注他们的，就刚刚讲到他们的 IG。那他们的 IG 的话，哇，太棒了！我根本完全不用上字卡，因为背后就有。
对，
对，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public physio， 然后底线 lab。哦，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过底下应该还是提供个连结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哦，对对对，我会提供那个 IG 的连结。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英文不好，
对。
像教练也英文不好啊，
对，可能要去上一下右脑开发。
教练不是很多人质疑你英文不好吗？
也没有到
访问泰迪那一场吗？
质疑是因为那场比赛、
我印象很深刻，泰迪陈诚威被打到
头嘛，
投不出真球那一场。
然后那场比赛因为后来可是泰迪投的不错嘛，所以后来那个杰森主播就说那我们来访泰迪，
所以那不常态性的，就是我那一场有访，是不是
统一师的这种主场如果是获胜的话，因为会有个因为 MVP 会受当下的那个球队的访问嘛，那通常 Eleven Sport 这边都会再找一到两位优秀球员去做一个访问，那只是刚好杰森主播那天蛮想要访问泰迪，因为他表现不错。
以往都不会访问洋将，
其实也有，因为其实杰森主播本身是英文系的，
我知道，
对，所以说他好像有机会，他也只要刚好洋将表现不错，他也都会蛮想要去访问洋将的。那天当然，其实在访问选手，不要说是洋将啊，本土选手也是一样啊， 就是一定是先有主播先发问嘛。
是啊，
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所以主播在发问的时候，然后聊天室就刷一片说啊，江教练已离
线，
对，江教练已离线这样子，对，然后
就后来
帅一波。
摔一波，
哎，
直接杀爆大家，
对，
大家直接傻眼，教练会讲英文了、啊，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啦。
对啊，就是可能觉得说球评老师可能是比较偏教练技术这边的，可能
对
一般来说英文不会到那么的
母语是台语这样。
对，当然我本身因为我的背景会英文是本来合情合理，但是其实棒球圈也有蛮多选手英文是不错的、啊，
选手吗？
现在是教练，像志刚。
哦、oh, 真的吗？
志刚英文非常好，可以跟那种外籍教练跟洋将是这个对打的。
可是这是什么契机让他去？
因为捕手嘛，我猜一开始应该也是因为为了要跟洋头沟通、oh. 但是可能后来自己本身对这个有兴趣，或者因为可能我猜自己本身就是蛮喜欢就是去学习一些棒球的知识嘛，那很多这些资讯其实都是英文的啊。
对、uh-huh.
因为毕竟棒球知识比较先进的一定都还是从美国传进来，那如果你要获得比较第一手的一些棒球资讯的话，其实我觉得会英文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会去让你取得先机啦。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佩服假如说你说今天家居阿德他们会英文，那其实不怎么意外。
对、
啊、讲得好，
因为他是旅美，因为他是旅外的。
对，但是志刚会，你就会让大家觉得真的是一个认真的球员，愿意去学习。
对啊，志刚在这方面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我也觉得 OK 好，那今天呢讲到了统一，又看到我们两个今天的服装。
对，
好，讲一下今天的时间点。今天的时间点是
11月8号。
哦，今天怎么那么快？我们每次不是要早半天？
我刚好看到右电脑右下角有写。
OK OK， 11月8号的早上，我很久没有早上录音了。
对啊，所以你看绿茶。好，
今天不，今天不用上警语。
对，
好，今天不用上警语，没错。好，那今天我们就很健康的一个早晨录音。不过呢，晚上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今天的总冠军赛最后一站，也是今年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
终极密码嘛，看谁被抛这样子。
对，所以
姚琦躲过了那个，
这个那不是终极俄罗斯轮盘、
啊，俄罗斯轮盘。好 ，OK， 好，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晚上要决一死战，
对，您我都会在场。
不过我们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其实我们原本预估是在今天之前应该就会有一个结果。
其实有在我们的那个聊天群组里面，就知道我们有个赌注嘛。
对，我们有个赌注，就是输的人要穿对方的球衣，
对，
跳。对方的加油歌，
对，没错，
对，没错。然后我是跳统一雄用，
统一雄用。
可我昨天好像已经跳过，对，昨天输到最后输到崩溃，有没有？
崩溃，
然后就先跳了。 好啦，不过没关系，就如果今天输的话，我们晚上去球场补录这一段。
对，然后我们会放在这个单元的最后面。
最后面吗？
还是最前面？
不是现在吗？
现在吗？就直接接下去。
好，没有了，好，那就放在最后面吧。
最后面吧。对啊，
好，反正哎，所以
逼你看
完，
对，逼你看完，哦、没什么看的，谁要看男生跳舞？谁要看男生跳炸裂？
哎，难说，
是吗？
难说，难说，难说。我觉得这个舞是蛮适合各种人跳的，即便你的球衣有没有要爆开，我觉得都好，都算都蛮好看的。OK， 好啦，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和棒球有点相关，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运动圈的议题。好，其实这是一篇前阵子我在脸书上面看到的文章。
对，
然后在探讨说这些疾病对于一个运动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它的后遗症。
没错，
对。那大家如果一般先想到运动伤害，或是这些运动所造成的一些疾病，可能你应该会想到一个很危险的运动，叫做美式足球。
没错，
对，因为美式足球其实它有很多的冲撞，很多的碰撞嘛。这篇文章它其实就取自一个文献，然后去翻译它。它其实一开始就是讲到了美式足球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疾病，就是脑震荡。其实脑震荡这个主题我们之后应该会
讲到。那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也会请到就是这个运动伤害防护员这边来帮我们做一些这个更精辟的分享。
对，没错。
你也以物理治疗师或以体能教练的角色，其实对于这种当下即时这种脑震荡的处置，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大概知道，但是并没有像运动伤害防护员是站在第一线去做这个处理。
我们比较是在后期的时候要怎么样。
等到至少以体能教练来说一个脑震荡的选手到我这边其实基本上是已经好了，不然他不可能可以训练。
对对对对对，
那我相信物质也差不多。
我们应该是比较知道他不能做什么。
对。
对，这是比较这
样。但是防护员是当然从当下第一时间伤害发生
啊，
对的评估，到后续可能七到十天的观察期是密切去要去掌握这个状况的那个角色。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之后会有像这样子，也先会有这样子的人来帮我们做一些
对。所以今天其实算是一个引子吗？
可以算引子吧，或算个引导。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来讨论一下脑震荡这件事情。
好，
那脑震荡大家可能就觉得就是头晕嘛，想吐嘛，
对，
没有很严重。但是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影的话，叫做震荡效应。
对 ，Will Smith。
哦，对 ，Will Smith。
对，他好像他扮演的是一个
医生。
对，然后而且是
Benedict Omalu。
对，是南非吗？还是东非？
哦、好像是
南非。到美国
的医生。对对对对，从非洲过去的，他也不是什么美裔哦。
对，所以说其实 Will Smith 在那部电影里面蛮厉害的是说但他本身是美国人，所以他的英文是标准的。
他还学那个口音，
他的那个口音真的是非常厉害，很厉害。
就我不太确定非洲口音是什么，但我听得出来，他那个就是他的
对，那个绝对不是美国黑人在讲话的口音。
对，我觉得好厉害，
也绝对不是 Will Smith 本身讲话的口音，
应该不是吧？
不是啊，不是。
你说要我今天讲话刻意学台中人讲话，什么你什么
你可以有一
哦，
真的一定要每一集都要站的，
那个我也学不太来嘛，就是 OK 好，所以呢。里面就有演到说脑震荡这件事情其实它的严重度到后来甚至是有可能会产生一种东西叫做慢性创伤性的脑病变。
对。
在英文的话叫做 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应该是这样对吧
CTE。
对 ,CTE。
你在麻烦什么就是说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这次不能只能在后面说 yes。
你说上次那个 HIIT 吗
?HIIT,yes。好，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美式足球员在他们生涯后期甚至是退休之后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
没错。
那这件事情呢严重到什么程度，所以让他们产生有那种忧郁的感觉。然后甚至是会想不开，有些幻觉幻听。所以很多的美式足球员到他们40岁50岁的时候呢，
对，
可能就突然自杀，而且不知道不明原因的自杀这样子。Will Smith 扮演的这个 Benedict Omalu 医生，他就去做，他其实是一个解剖，就是有点像是验尸官嘛，
验尸应该算是验尸官或算法医吗？
法医，哎，对，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他就是解剖了这些美式足球员的头脑之后呢，
对，
然后发现这一些人他们的脑部，你如果照 CT、照 MRI， 可能都照不出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没错，
对。但是呢，你如果今天拿下去显微镜下面看，就会看到有一种 TAU 蛋白，然后缠绕着你的脑部这样子。然后这个 TAU 蛋白在正常情况下面其实是有就是稳定微管的功能。但是如果异常的这种蛋白堆积的话，就会造成细胞凋亡或是引发这种神经退化。所以才会让你有这些什么忧郁症啊，或者是幻觉幻听，然后甚至是睡不着觉的这种情况。那一般人在这种长期的这种累积的压力下面，可能就会想要自杀。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足球员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就突然会产生这么异常的行为。那这些罹患 CTE 的这些患者，除了就是行为会改变以外，其实有些人呢、还会有一些认知衰退，或者是失忆，或者是失智症等等。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就会忘记自己的老婆是谁啊， 哦，
我是谁，我在哪，
我在哪，
我现在在干嘛
对对对之类的。就刚刚讲到嘛，他们也会焦虑忧郁，然后很冲动，所以有都会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哦嗯，那最有可能就是走向自杀这条路。所以根据统计啊，每次足球员在竞赛的时候啊，他们每一次撞击平均就是有20到 30G 的冲击力。
对，那就是我手机的4倍
哦。对
对，我在
你已经升了吗？
啊，没有，然
后对吗？对吗？5倍，
我才4G，
你才4G， 我还想说，哦，升买12了吗？
没有，算错了，
4G，算错，算错啊！哦，对，20到30G 的冲击力，什么东西？哦，没有啦，大家如果不知道 G 这个怎么样去换算的话，嗯，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时速50公里的车子直接撞上墙壁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力。
这个比喻也不太好啊，因为一般人可能也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以时速50公里的车子撞上墙壁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有那种就是晃神，然后可能骑个二三十，然后撞到东西的，oh,
okay.
的时候骑脚踏车之类的，
好，这样
就可以。对，你就知道那个 就已经是很恐怖的了。应该讲说，你去想象一下50公里的车撞到所产生的车祸，应该都已经很严重了。
嗯，
就没想到每次主角那是他们的日常。
对啊，
那是他们在比赛中容易发生的事情。
对，每个礼拜到车祸好几次啊。啊，
对，每个礼拜到车祸好几次。哎，重点是哦，我刚刚有讲。平均20到30，所以这是一个平均数字。
嗯，
但在场上最大最大，每次主权一场比赛的那个最大冲击力是有可能达到100G 的。
嗯，其实这是真的蛮恐怖的哈，哦，
是真的很恐怖。那尽管每次主权他们其实都有佩戴那种大家应该都知道，就长得很像安全帽的那种
对
东西。好，那大家就觉得，那这样子撞到应该就还好了吧？因为像之前林哲轩可能被打到头，像刚刚我们讲陈晨会打到头脑震荡，嗯，那是因为我们只有一层头盔，
对，
那那个又薄薄的，嗯，可能没有到真的很有保护的作用。但是呢，他们是戴那种有点像是那怎么讲啊？他们那种头盔大家有看过吗？就是很厚很大，
对啊，就是，很厚，对啊，很大一个啊。
对对对对，那那种高科技的安全帽虽然说可以有效避免脑震荡发生，但是呢，大脑在冲击之后。脑震荡不只是直接撞到之后才会产生脑震荡，啊。如果大家有喜欢料理的话，应该会知道有一种蛋叫做黄金蛋。
嗯，
黄金蛋其实就是你今天拿一颗蛋，然后在那边摇，把它就是混合。
对啊，
把它混合之后，让你去煮，里面就会是，嗯，全部都是黄色的。
我还真的不知道黄金蛋是这样弄的，欸。
你今天如果把它整个直接摇成，就是里面都是整颗都是黄色的话，那你煮出来就整个都是黄色。
对，所以想象的是你的大脑，
想象的是你的
大脑边甩效应嘛。
对，所以你想那颗鸡蛋如果这样子摇的时候，它都会里面变得是。有点像是蛋液模糊，
对，啊，
蛋液模糊。哦，那所以你的脑袋如果在这种摇晃下面，其实也是会造成受伤的。所以很多时候，嗯，你今天如果别人跟你相撞，我们额头碰额头好了，那你就觉得说，哎，嗯欸，那我应该是大脑前面被撞击，大脑前面受伤了。哦，不一定哦。
嗯，
很多时候可能是大脑后面，
嗯，
对，后面受伤了，因为这个一边甩之后呢，其实甩到了是后面的大脑撞到后面的脑壳。
对。
对，所以导致后面的脑部受伤。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说，每次足球有多危险。
对，当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啦，我也是真的很推荐可以去把《震荡效应》这部电影给看了。
哦，真的，
而且因为这部电影这是以这个真实事件去改编的哈。
对，
那其实在这个电影之后，尤其在这个 Dr. Omalu 他在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并且把他就是在 NFL 里面就是把他推广出去之后呢，其实 NFL 就做了一系列的这种安全的这个措施。
他们好像到了2016年才承认这件事情。
对，没错，这边还是推荐去看一下电影。那当然 Omalu 为了要把这件事情让大家去知道就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真的做了很多努力，嗯，那终于在像你讲2016年这边 NFL 就是这个美式足球联盟才真的比较正式的去正视了这个问题，然后有才讨论出了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处置措施
或是配套方案。
配套方案，对，像我自己比较清楚的是，像以往这种脑震荡的这个评估跟这个，嗯，都是由球队的防护运动伤害防护员或队医去做这个评估跟防护，嗯，可是后来 NFL 直接派了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去做
神经学专家或什么
去做脑震荡的评估。因为毕竟并不是说球队的防护员或队医不专业，但是很多时候球队的防护员或队医可能会受到就是球队当然在战机上或战的这种
OK
让他们的立场是有一点点稍微没有办法这么客观
去评估。对对对对 对。
那所以说联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去安排了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去针对所有在球场上当下发生的这个疑似脑震荡的症状的这个案件呢，去做中立跟第三方的评估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因为在电影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们是在讲述冲突这件事情。
嗯，
因为当初他提出这一个 CTE 的可能性，因为这 CTE 其实就是这个欧马鲁医生命名的。
对，
那他提出这个可能性之后呢， NFL 觉得说这个运动是美国人的生命，
对，
你现在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rt 这样子。
应该是说 他这样子的发现让大家普遍印象会认为说美式足球这个运动就是非常危险，而且是有极大可能就是你会在很早就失去生命的一个运动嘛。那这样子当然对于年轻想要去从事这样运动的年轻选手来说一定会让他们为之却步嘛，
甚至是家长
没错啊，
就会不想要让你参与这项运
动。对，所以说官方会这样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啊。
对，那我觉得很好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像大家想的就是非黑即白嘛。
嗯，
因为我今天找出了这个疾病并不是说想要让大家不要去打美式足球，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欧马鲁医生有讲了一句话，我自己是觉得他讲的可能也有点过激，因为他说上帝制造我们人不是用来打美式足球的，
嗯，
就是我们的人是没有办法负荷做美式足球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这么讲，应该讲说我们人可能确实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大的这个冲击，没错，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疾病，就像教练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在更早期的时候呢，假如说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先赶快让这个球员先休息。
首先美式足球不能否认本来就是一个很高强度很高危险性的一个运动，可是我认为重点是在还是在于说怎么样我们去想办法去把这个危险性降低，
对，
不可能成为零，但是想办法去降低，
两边都有需要妥协的地方嘛。当然我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这个疾病我就要完全把这项运动铲除，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今天我想要让这个运动蓬勃发展，所以呢任何有关就是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个运动的我都要去否定它。
没错，
我觉得这两方面其实大家都有需要妥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走向是很好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一开始我一直不晓得后续的 NFL 发展是什么，因为我想说他发现了这么危险的东西他们还经营得下去吗？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诶，对，其实我只要去做好就是一些预防甚至是治疗上面的一些流程方案，然后去把它精进，其实这运动还是有很多发展性然后发展的空间这样子。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其实跟现在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在面临到这个 COVID-19 是很接近的。齁，就是说、
哦、
OK, 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毒是有危险性有传染性，是其实对于如果家中有一些这个有家族病史的人是很危险的。那可是我们又要怎么样去找到说我们又想要正常生活可是又可以相对让我们去接受传染的这个风险的机会降低。
嗯，
对，我们也不能说有了病毒就完全不生活嘛，这个其实也是大部分目前美国人的态度啊。
对，
就他们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正常生活，但是另外一派当然会觉得说不是啊，就是我们就是要保命优先嘛，我们总不能为了为所欲为，为了想要做我自己随心所欲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嗯、而染病都在所不惜，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太偏激的态度。
是，
对，但是如果真的为了一个病毒然后就所有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经济全部都是 shut down、
哎、失去了你的生活了，
对，那这样的该有的一些很基本的品质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对，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比较起来很像，就是怎么去找到那个中间点，
慢慢的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啦、哦、
对，让我是说我可以将病毒的风险降低，但是同时我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的生活品质。
欸，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欸，
对啊
对啊，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慢慢也都在找，其实在几个月前大家可能都还是就是足不出户这样子，
嗯，
那现在大家慢慢开始找到了一些平衡点，什么时候戴口罩，甚至是北捷也开始比较放宽一些，假如说今天在比较晚间的时候人比较少的时候、嗯、你是可以稍微拿下来口罩然后呢喘息一下这样子、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妥协。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慢慢找出这个生活模式啊。不过我觉得台湾相对真的是幸运很多，就是当然也是还是要感谢所有的防疫人员，
当然，当然，
就是
很辛苦，
尤其因为我本身蛮多朋友也还是在美国嘛、
嗯、
所以其实跟他们聊天起来真的会发现说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人像正常生活才是幸福太多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各有好处啦，各有好处，其实是大家就只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已。
对，
OK, 好，那刚讲完了整个脑震荡的介绍，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先讲这个，就是因为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到防护员那集去讲的话，其实那集大概就要整个大爆炸了。
对，
所以到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开始讲一些在脑震荡上面的一些防护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是一些他们会注意的一些细节，
嗯、
啊，他们看的一些点，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对，应该说这集是让大家意识到说脑震荡这个议题在运动圈是一个需要被注意的事情。
当然，
那下一次我们有运动伤害防护员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直接针对这个话题去讲一些像你讲的直接实际怎么样去操作跟处置跟应变。
对，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这边听不懂的话去把上一集看完。对，我就不用在那边还在那边解释半天，我就直接叫大家回来看这一集就好。好，所以呢今天这个影子我觉得还不错，不过呢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些棒球的议题。之所以会先以美式足球前面铺了这么一长串，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论文啊2005年的一篇论文就有提到说在 MLB 打球11年以上的球员会比普通美国男性的寿命长 7.4 岁。
嗯，
大家就会觉得说诶，那所以打 MLB 是不是其实比美式足球安全很多啊，然后寿命还比一般人长。
嗯，
哦，不只是比美式足球安全哦， 还比一般人安全哦，
你还可以比一般人还要健康。
对，还比一般人还要健康哦。好，那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念 JAMA
JAMA 可以 JAMA
2019年 JAMA 内科医学期刊呢，就有针对这个现象呢做一个更新的解释。他说其实是因为我们 MLB 的球员棒球员他们长期运动，
对，
加上他们饮食均衡
好，
而且比较少的肥胖情况，
嗯
哦，所以呢，哎，我还是要讲，这是一个平均现象啊。
当然
，对，一定还是会有胖的啦。你不要拿一些个案来跟我们讲说，
对啊，你看谁好胖啊，
谁好胖，
沙巴西啊，
沙巴西好胖 ，Prince Fielder 好胖，这样
对啊，还是有啦，怎么可能没有？
对，一定有哈，好，这是一个平均现象。所以呢，导致他们心血管跟饮食导致的这些癌症是比较少见的。
嗯，
好，那当然就是美国体型跟台湾差异又不太一样了。
对啊，
他们会觉得说。较少肥胖情况，可能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一般人真的确实也
比较，所以说他们的棒球员真的就是比他们一般人还要瘦。
对，但在台湾的棒球员可能确实是比一般人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体型比较大，
对，体型比较大，
不一定是胖，但是对体型是比较大，
所以你才会这种错觉，觉得说，哎，没有吧，棒球员都很胖吧？
有啊 ，PTT 啊，为什么棒球员这么多肚子？
对，索沙那篇嘛，对不对？
好像吧，很多片，其实很多片都有啊，
都有吗？
对，很多片都有啊。
对，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你做重训。跟你有没有肚子没有关系吗？
对啊，
对啊，哦，可能稍微有点关系啊，但是没有到绝对相关。
没错，
对，没有到绝对相关。好，哦，所以呢，这篇论文主要就在讲说，就是他们是因为长期运动、饮食均衡、较少肥胖情况，所以导致他们这些一些常见的心血管跟饮食导致的癌症少见。
嗯，
那美式足球呢，他们的死亡率呢就比棒球高出了 26%
哦。
很大，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 ,26%, 而且刚刚讲到的心血管疾病是两倍。
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呢，不知道说在美式足球里面有没有在细分，就是他们的位置的跟他们的寿命的相关，因为每个位置其实他们的对身体体型的要求或他们这个在场上这个身体的冲击的程度都不太一样，哦，特别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美式足球进攻的这些线位啊，这些负责挡人的这些人通常体型都是非常大，那体型非常大了，但肌肉量有一定的肌肉量，但是很多其实他们的吨位啊，很多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脂肪体脂肪率的。
对，没错，像刚刚讲到的震荡效应，
对，
他们第一个发现有 CTE 的球员就是那个 Mike Webster 嘛，
嗯，
对，他其实就是中锋，是不是？那个位置叫中锋，
中锋，对，
对，然后
负责开球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他好像也是要承受很多的撞击，那由此依然就可以知道每个位置他负责的工作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那当然他的体型要求，
嗯，
速度要求或什么之类的，可能
就不太一样。
对对对 ，OK， 好，那美式足球呢？除了心血管疾病是两倍，神经衰退性的疾病是棒球员的三倍。
对，所以这个就应该就是跟上面讲那个嘛，脑部冲击啊，然后这些脑部有一些衰退的现象有关系的吧？
对，就回到刚刚提到的，你会有一些增生的过多的 TAU 蛋白，
嗯，
然后这个蛋白呢会去缠绕你的脑部的组织，导致神经退化。
对，
哦，所以这个东西是确实都有关联性，所以这篇研究其实就是间接的说美式足球确实真的是比棒球稍危险的一个运动啦。
所以说我们这样整集目前前面这样听下来啊，嗯，就一直在讲到说美式足球的这个强度很运动强度很高，
是，
所以说好像导致死亡率变得很高。
对，
那可能一般这个听众听到这边会觉得说，哇，原来我运动强度这么高，如果运动过度的话好像会对我的身体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嗯，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哦，就是说甚至有一些医师也会这样子，哦，很多医师像之前我记得那个小鬼的那个鬼哥的那个事件出来的时候，就网络上就有不知道什么哪边的医师就有做图说，哦，导致主动脉剥离的几大危险因子，然后他就把重量训练列在里面。
对，我看到你分享那篇。
对，那我觉得这边要给各位一个
建议吗？
建议吧，对，建议说其实我个人认为讲比较直接，我觉得认为这个是有点甚至在危言耸听了啦，
uh-huh.
因为说其实以一般人的运动的动力来说啊，你很少会把自己运动到那种就是伤害到自己身体的程度。
对，
好，一般来说会把自己运动到那个强度的话，表示说你背后很大的利益，比如说像美式足球他们的薪水高嘛，或任何职业运动你薪水够高，所以这些选手才会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去推到那样子的一个强度去
push 自己一定要做到那个程度。
对，或者像比如说马拉松或者这种一直在 cue 的以理主播嘛
我就知道，我刚刚就一直在看你，我想说为什么突然马拉松，为什么突然就马拉松了？
对，所以
哪里来的
？Anyway， 所以像这种其实也会说，对，跑步过量，
嗯，
的确也是对，可能对膝盖啊，都会造成影响嘛。但是我认为说，其实我觉得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可以安心的去运动啦，因为在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利益的引诱之下，其实一般人是很难把自己推到一个会去伤害自己身体的这种运动强度。
因为你自己就会先有一个就是 bug 的机制，
保护机制，保护机制啊，就是在你身体快要不行之前，你的大脑会说，欸，我快不行，你赶快停下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 民众、哦、其实就是放心的去运动。然后当然如果能有专业的一些教练或一般很专业的人士去给你做建议当然更好，但是真的我是觉得说不要因为可能网络上告诉你说哦，你过度运动会怎么样，你重量做太多会怎么样，你跑步太多会怎么样，就不敢去做这些事情、哦、因为其实你要到那个程度，基本上那个程度是你一般人很难去想象的程度。
就像是之前我在 YouTube 影片上看到说什么硬举多少公斤什么世界记录，然后什么举起来就举到还流鼻血什么的，
对，那的确是会啊，或者昏厥这个、啊、但是一般人讲实在
你怎么可能举到
那个程度，对啊，等你举到那边再跟我讲。
所以其实一般啦，一般人我们的运动相对来讲在这个范围里面都是蛮安全的，
没错啊、
哦、所以大家就是放心的做，
对、
哦、不用害怕。刚刚讲完了棒球员的一些都是在讲他们的好嘛，
嗯，
没讲到什么坏的地方啊，
对，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棒球员容易得的一些疾病。
嗯，
好、哦，这一篇研究呢就有讲到他们容易得到口腔癌、咽喉癌。那这个原因呢虽然说没有确定啊，但是棒球员好像确实是蛮容易会有这种嚼食烟草的情况。
对，
这是真的吗？就我想请教一下。
没错，这个其实应该是美国吧，就是
对，因为台湾好像还好啊，
台湾也不少
啊，台湾也不少，
台湾也不少，因为其实慢慢的因为旅美球员也蛮多，所以慢慢的把大家把这个烟草这个习惯带回来之后，那一个传一个嘛。
其实我对烟草这东西没什么概念，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说到底他们吃这个是求什么。
哦、不要那个不要刻板印象，
对
对，
然后警语上一下。警语上一下、這個、
不要觉得教练就是会嚼烟草的人這樣子。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嚼，但是首先烟草是不能吞咽的，
就只能嚼嚼吐出来，
嚼一嚼、
啊、跟槟榔有点像、啊、
对，跟槟榔其实非常的像、
哦、
就是吞咽下去反而会你会有眩晕啊，一些这种症状这些副作用出来、
哦是哦、
所以说他们嚼一嚼然后会产生一些口水，那应该感觉也是有点提神，所以其实你讲槟榔我觉得其实形容的蛮贴切的、
哦、就是类似那个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你嚼它然后可能会得有些提神效果，但是你口腔所产生的一些口水啊，甚至最后嚼干的那一撮烟草最后还是要把它吐出来的。
对 OK、嗯、所以呢嚼槟榔我们都会知道常会得口腔癌了，那我相信烟草其实也就差不多，
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吸烟会得到什么东西在鼻腔里面、嗯、那你可能
对
那你
其实差不多
嚼在嘴巴里面，那它就是得在嘴巴里面、啊、
好，那另外一种他们容易得到的疾病是白血病淋巴癌、
哦
啊、白血病其实、啊、就是现在
血癌嘛
、
嗯、
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最近辣爸哥就是在对抗这个疾病，
嗯，
没错，然后也是、嗯、还是希望大家多帮他祈祷啦，
对，多祈祷，
对对对，多帮他加油、哦、那白血病淋巴癌就是也不只是辣爸哥，是真的研究显示棒球员真的也比较容易得到这样子的疾病，那、嗯、他们确实也没有，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一个现象型的研究嘛，
没错，
我今天知道了容易得这个，但是我不知道原因。那他们推测的原因是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是人工草皮的话，那可能不需要。但是天然草皮通常都会需要一些农药去帮助这个草皮的一些生长或是一些维持。
是，
但这个农药虽然说这个剂量一定是安全的剂量，不会说到对人体有危害。但是棒球员他可能不只打一年啊，他可能打十几年，然后在同一个球场，那长期这样累积下来，可能就会对身体多少还是造成一些负担，那这是他们的推测，那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嗯、那只是分享给大家看看。那教练的话你自己觉得、嗯、还是你有什么其他想法？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其实在草地上进行的运动也不止棒球啊，其实美式足球、足球各种的草地运动、
哦、是耶，
对，那这一些所有的草地运动员都是都暴露在一样的风险，就是有没有人会去做，有没有人去做类似的研究去做这件事情、
哦、
这个是我会想要去了解的地方。
但是教练，你刚刚讲到这个，我觉得棒球员确实还是在草皮上时间最长的运动，
是吗？
因为你看美式足球的场次，然后跟
哦，
对啊，跟足球的
每天都上去，可是不比赛也是练球啊。比如说足球员更多吧、
哦 okay ，
足球员不比赛也是练球，而且他们整个场地就是草皮，而且90分钟就是在那边跑来跑去。
对，
棒球员还很多时候有红土，很多时候你在休息，根本就在休息室，所以、
哦、对对对，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会，如果你想要说服我，我会想要先看看其他草地运动的运动员在这方面的这个数据。
而且老实说，棒球员里面九个人真的站在红土上面的人反而还比较多。
对啊，
草皮上面的人还比较少。
不然去比较外野手跟内野手，
哎、欸，我觉得搞不好就可以得出一些显著的一些差异。
对啊，
好，这个东西我确实也是抱持一些疑问，因为反正他们也没有讲死。
对
啊，我就也提供大家，如果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是你有一些想法，你觉得可能的，
对，
欸、都可以提上来哦，哎、
嗯
欸，都可以提上，因为这其实有点像我们写论文最后那个 discussion，
对，
就是你想要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没错啊，
对，那就是你的想法嘛，
对，
对，你怎么去解释你的结果这样子，
反正数据就是这样，那我推测是这样，
哎、欸，没错 ，OK， 所以我们就很开放大家来留言跟我们讨论、
嗯，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是棒球员里面的捕手，嗯、
对，
哦，他特别把捕手这个位置拉出来，就是因为捕手呢。 好像特别容易死于泌尿系统疾病，而且这个几率呢是投手的 2.5 倍。那他也是推测，他推测是因为可能是长期佩戴护具的关系，不知道是有压迫还是
闷住吗？
因为他说泌尿系统嘛，所以可能是有尿道，可能是有射护腺，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应该都算是泌尿系统。那他可能是戴了护具，然后所以对那个地方有压迫或怎么样，我不晓得，或者有可能像教练讲的闷住。
对
对，所以呢，
这个也蛮有趣的，
几率会比较高。
对
啊，几率会比较高。那你说其他的位置确实是比较不太需要佩戴护具啊。
不过内野手也戴护具，
对啊，内野手也会戴啊，
所以跟护具也不一定有一关系。会
可是内野手的护具
会不会跟长蹲？
哦，
戴着护具蹲，长期蹲着有关系。
你在讲这个？哦，这是泌尿系统。没有，我刚刚只突然想到，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们一般人在排便的时候，其实捕手那个姿势才是人体最
健康的、啊，
对，
台湾蹲、
亚洲蹲、
亚洲蹲、
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我们现在现代社会设计的这个马桶，其实是不符合人体工学排便的姿势，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以现代人，尤其是欧美人的这个体型的演变，现在的马桶比较适合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蹲不下去。
对，
可是这个，这之后可以聊。这之后可以聊，对，这
可以
聊一
集。等到冬天比较没有什么棒球话题，我们就来讨论，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蹲不下去这样子吗？好 ，OK， 好，这可以，到之后可以来聊一集。好，不过蹲跟泌尿系统，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啊。
不知道，这个也是
对，这个也是
待讨论
哦，待讨论。然后欢迎大家把在下面写自己的 discussion。
对，然后你讲捕手，对啊，那我就想再讲一个，就是之前应该是年初吧，有一出棒球的这个韩剧还蛮受欢迎，就是《金牌救援》。
金牌救援，
那你看了吗？
还没啊，我看了第一集了。
你看第一集了，
对对对，
是个好的开始，
对，好的开始。
总之，反正里面有个桥段，就是说，就是他们在跟捕手谈合约，不要剧透，但是就是反正总之，总管跑去捕手那边，然后就跟，然后他是在一个，
这算预告片而已。
对，他是在一个、okay. 他是在一个诊所里面，然后就在治疗痔疮。对，然后捕手，然后那个捕手，他们的球队的王牌捕手就跟那个球队的总管就说：“你知道每个捕手都有痔疮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
以前不是说痔疮是久坐的人才会，
那可能久蹲吧。
哦，
那可能就久蹲啦、
啊。哦，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可是
我不知道痔疮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欸。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欸。这边继续开放讨论吧。
我们两个也没得过，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不要这样子乱那个。
什么？你有得过是不是？
不是，我说不要这样子乱，就是这种东西都不要乱讲，就是要敲木，就是
我没有讲嘛，得过，
得过，
对，不是说我们两个没，
我就是不会得啦。对，这样子，
对对对，我没有这样讲，我们只是说目前
就是只是陈述事实，说
陈述事实，
目前还没得过，
对，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那我们会继续小心，
我们会继续小心。不会久坐，我真的觉得，所以又回到刚刚那个议题，就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因为做事生活这东西真的是很不好，所以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是常常就是需要做的，上班族什么之类，建议大家下班之后躺，是吗？不是运动吗？我们怎么说变成？等一下，你是很想要业配什么？
没有、
什么
躺椅是不是？
对对。
没有，
对啊，没有了，运动啦，
好运动，
起来走走之类的，散散步什么都好哈、
啊，
不要就是每天做完之后回去之后、又回去继续坐着，
对啊，其实坐真的很久，坐真的很不舒服啊，就像上礼拜我去播黑豹棋，就是从而且是一天三场的那种行程，直接播到第三场棋真的很不舒服，
你要感到幸运，你没有播到。
我没有
33-26，
对，这个在我去的前一天
啊，对对对，听说就是他们也觉得蛮崩溃的，是不是？
很崩溃啊，没有，其实第二天因为后来电台取消嘛，
对，
就是这个
不是取消啦，就是
没收比赛，
对对对，
然后当场
是多，
对，然后当场的主播就是说，那我昨天在忙什么？
哦，他就直接爆气，是不是？
他没有在
直接崩溃，
他没有在空中爆气，他就是换局的时候，我们在刷新闻，刷手机，然后就刷到说，
哦，你说大田泰世的部分吗？
没有
哦，没有吗？
没有
哦，
就是在滑手机，就说：“你知道昨天我们要取消了吗？”然后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说：“哇，那我到底在忙什么东西？”这样，而且也不止他，你要知道，整场比赛包括裁判老师，包括整个摄影
那场裁判老师，我真的很佩服
对啊，很暖。
对，他就是一直在提醒场上的一些球员要注意什么事项，这样子，然后教学什么的。
对，因为很明显的教练没在做，因为教练忙着顶替。
对，因为教练，其实你有讲到对不对？就是基层的教练，你觉得有点太温和了，是不是？
社团教练有时候在遇到一些争议的 play 的时候，比较好像比较不好意思去跟裁判去做一些询问的动作
啊。我知道你怎么讲了，因为在基层里面，球员去跟裁判老师去抗议一些东西的时候是比较不适合的。
对，我个人是比较不鼓励。
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学生棒球 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服从裁判或服从教练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这个东西交给你的教练去处理，
就去帮你争取。那但有些，但我认为这个也是跟经验有关系啦，毕竟这些科班教练不是这些社团教练可能平常也没有太多带队比赛的经验，所以真的遇到争议判决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跟裁判做一个争取或询问的动作，
可能先懵掉了。
对，可能要先参考一下曾豪局总教练的一些影片。
哦，是这样，你也要开战了是不是？前天有球迷就是私讯我跟我讲说，就是就是我还蛮意外，就是其实你算是个理性爪这样，因为其实我不太会，就是
你是个常失言的理性爪。
对对对，但是我不太会，就是
你不
袒护自己的，
你不偏激，
对，我不
会很偏激，
对，我但我常失言。然后我就说对啊，我就说我蛮理性的，我也蛮看球也蛮佛的。他说可是你编就是乐天其实还是编的蛮大力。我说、哦、真的吗？
我那段时间啊，我觉得就是在风口上啊。
好，对啊，我就跟大家讲啊，那段时间真的不只是我了。
嗯，对啊，
其实大家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只是我是当讲出来的那个人就会变众矢之的。
没错，
好啦，帮自己袒护一下。好啦，最后我们要来讲一下齁，就是捕手我们有讲到是一个容易得病的位置，但是呢，大家知道棒球场上面哪些位置最健康吗？其实是二游最健康。好，那一三垒呢死于糖尿病的几率最高。
我觉得你讲到糖尿病嘛，那其实糖尿病除非是这种就是基因的那种造成的嘛，后天造成其实跟我们的体型或体脂肪的是有一定的关系嘛。所以我也看到这个大纲之后，我就特别还回去查了一下，就是2018年富邦还有2019年统一师，就是因为之前有讲到说我都会去测量他们体脂肪，定期测量他们体脂肪嘛，
是是是，
所以我就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哦，所以2018富邦跟2019统一师的体脂肪率二游平均起来12.3%。
哦，蛮标准的啊。
对，
而且甚至是非常好，可以说是很好，
就运动基本上是
运动员的。对对 对,
对，那一三垒的平均
对
20.4%，
哦，差很多欸，
对，是有很显著的差距、所以说当然 20.4%， 我认为一般人来说其实我相信还是相对可以接受，只是你要知道这些是运动员，而且这是平均、也就是说如果你一三垒有一个，我想想看，对啊，比如说你一
王威成、
你有个王威成守三垒，
对
对啊，那你就表示说你对上一定有一个就是大概30几%的选手去平均下去、
现在突然想许基宏有这么夸张吗？
许基宏应该没有，
许基宏应该没有，
许基宏应该没有。对
对, 对，不过确实是一三垒的位置本来就是移动能力比较不需要这么注重、
另外也是一三垒也是所谓在棒球场
hard corner 嘛，
然后被定位为是一个重炮手嘛。那其实前一集有讲到说重炮手的、我们对重炮手的期待是什么，可能力量要大一点，那力量大的时候他可能肌力会好一点，那肌力好他肌肉量大，那很多时候伴随的就是他体脂肪也会相对再高一 点。
哦，对对对对 对，所以呢其实这就是一个连带的效应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直观的，
很直观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难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一三垒的糖尿病的机会比较高。
好，那其实我就是想要借由这个议题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运动对三高患者的重要性，因为糖尿病其实就是所谓的高血糖嘛。
对
对，那高血糖以外就还有高血脂，然后跟高血压。
对，
好，所以其实运动啊，对于这三种疾病，因为这三种疾病其实好像已经有两种进到我们现在国人十大死因当中了。那其实那很可怕、就是你的十大死因有两个是就是三高，那三高大家都知道很危险嘛，可是大家并不知道怎么预防。
没错，
那个三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就不用细讲，大家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对，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你自己平常去监控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超过这个标准，正常标准。只是要跟大家讲说，今天如果是运动的话，运动这件事情哦，它就可以有效减低你的血脂、血压跟血糖。
所以说我觉得齁，就是还是要一般民众啊，还是要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对。
就不管你是喜欢，就找到一项你喜欢的运动。
是。
你喜欢周末去打打球就去打球。你喜欢，你像侯以理主播一样喜欢跑步就去跑步。
好，可以。对。OK。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啦，除了我们前面之前有讲过的营养的健康饮食的部分。
没错。
好，然后你就是规律运动。
没错。
我觉得运动其实不是说什么你要做哪一种运动。一定要哪一种，就像教练讲的，找到你喜欢的就好。然后规律，
没错，
规律很重要。因为就像啊，我们不是前几天办那个直播趴吗？
对，
然后呢，就有观众居然回答了出来要怎么减肥这一题，
很棒啊，
很棒，就是要住在台中，而不是去台中，
很棒啊。我觉得很忠实听众，就是我们做这种 podcast， 其实就是希望把一些这种资讯能够传递出去。那我觉得，既然只要一个人记住，对来说其实就是一个
没错，
一个肯定。
对，就是我觉得能记住这个真的很强。
对啊，
真的很厉害。那这件事情之所以我会提出来讲，就是因为运动也是一样，
没错，
我们就是要规律，
没 没错
啊，不只是我上次教练讲，像上次教练讲的可能是一些饮食的部分，
没错，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原本吃一碗饭今天都不吃，
对，
那我跟你讲我一定会受不了，某天一定又会回来吃一碗饭，
对啊，
运动上面也是一样，对啊，你如果今天大量运动，
嗯，
那你哪天一定会受不了的，
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运动，
那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
哦，这就是住台中而不是去台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面向
另外一层面向的解
释，对，就是应该是讲那个住台中而不是去台中，本来讲的就不只限于饮食，那个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
态度，
哎，
欸，对对对对对，借由这一次的讲解，再让大家更加深这个 slogan，
对，
哦，的印象，哦，大家以后都可以把它记起来。看到教练
住台中，
哎，欸，教练你住台中哦，
对，我不是去台中，
不是去台中，
我这样是知道去台中观光局上班了吗？
我想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接你们那个
小
燕市长，
小燕市长
的业费？好啦，这我跟你讲，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如果要长期保持运动习惯，
嗯，
好，刚刚讲到嘛，保持运动习惯，其实你要先做好你的身体保健，
没错，
好，所以身体保健这件事情很重要，
没错，
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好的一些关节或怎么样，有些人说我想运动啊，但是我一运动我膝盖就好痛哦，
嗯。
很多老年人容易有的问题嘛，
嗯，
好，因为他们可能有些关节退化或什么之类的，
嗯，
好，所以如果今天你有一些这些身体上面的症状或者是一些问题需要处理，
最后再感谢一下我们今天
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热心资源，
热心资源的PHYSIO Public PHYSIO Lab，
好，对
对对，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他们的 IG，
对，
好，记得就是 Lab 前面要加一个底线，
嗯，
好 ，OK， 好。哎，这个转的还 OK 吧？
可以啊，
哦，不会很生硬吧？
不会啦，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带，
哦，自然而然的带到嘛，就滑进去了这样子。
对啊
，OK， 好，好。其实最后呢，我们要拉回来这一篇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有提到说，棒球员之所以会比一般人健康，除了刚刚讲到的他们有比较好的体态、比较好的饮食以外，其实他们的收入也比一般民众高很多啦。
你当初传这篇文章说想要讲这篇文章，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这个。
嗯嗯，
就是啊，他们就比一般人有钱啊。
对，所以他们所接受到的医疗照护，
他们的医疗资源，或他们真的遇到状况，他们可以去处理的方式也比较多，也比较多元一点。
对，就比较不会说我们一般人，就是有时候可能选治疗方式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说我们的经济能力会怎么样。
对啊，这个健保有没有给付，啊？
这健保有没有给付啊？对
对啊，啊，
跟大家讲，台湾的这个医疗真的已经很方便了啦，
很幸福了，真的很幸福，
已经很幸福了。嗯，哦，OK， 好，那所以呢，他们这些球员每年花很多钱照顾自己，这是很正常的啦。
蛮有趣的是，在我们要录这一集的前三天吧，
uh-huh.
哦，我们的热心听众 Adam，
哦，又是他是不是？
对，就是上一次录音出怪声，
上面给我插话的那个，
上次录音出怪声的 Adam，
出怪声
哦。我今天要跟他去看球，哦，他传了一张图给我哈，哦，就是讲美式足球嘛，美式足球一个名四分位，嗯，Russell Wilson
啊，哦，很有名的，
对，西雅图海鹰队的四分位哈，哦嗯，他一年哦在照顾自己的身体上面花了$1,000,000
哦，应该是可以在台北自产。
对，这个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对，所以他这个$1,000,000花在包括相对一定是训练师嘛，
嗯，
那我现在花了更多时间，哇，可能像治疗师或者就是按摩，或者甚至像他可能有买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在自己家里面有一些这种器材。
哦，对
对，
不管是一些循环机或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总共是一年花100万在保养自己身体上面。那我觉得当然因为他是职业运动员，嗯，这个是身体本来就是他的资产。但是我认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不用花到100万，嗯，可是我觉得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些投资。
对，我就想讲这个，
也
是
很有，也是会很值得。
因为他们是运动员，
对，
他们花那么多钱投资的是自己的就是职业生涯这样子，
没错。
如果我今天能把自己照顾好，我就可以打得更久。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投资我们自己身体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活得更健康。
没错，生活品质更好，
生活品质更好，嗯，可以活得长长久久，
是
不错。今天又有发挥你的正能量男神的
正能量男神，对，跟平球不一样，平球都是
平球，
跟当球品的时候中立邪恶，
哦，中立邪恶。哎，欸，你要不要
自媒体的时候尽量就是正能量一点？
哦，真的，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自己就是想要？就是插入到那个九宫格里面的这个远大愿景
中立邪恶。这个之前怎么又扯到 Adam？ Adam 上次已经讲说就是他已经帮我做过图了，其实
嗯，
他有帮我插入在中立邪恶，
我知道这 PO 在 Hero 大联盟嘛，对不
对？
对，
因为其实对啊，因为其实之前在我才讲一两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球迷做了一张那个就是九宫格图，
哦，对对对对，
就从善良守序到邪恶混乱，
这个之前我们谣言大师有讲过。
对啊，对，那中立邪恶那个是个问号，
就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啊、对，所以从看到那张图之后，我的远大目标就是我要把自己塞到那张图，塞到那一格去。
但是你今天穿这个衣服，你好意思跟我讲你要中立邪恶？
不是，我是 Eleven Sport 的球员，所以很合理吧？
合理吗？
合理吧？
那你不可以一直那个啊，批评、抓抓？
为什么不能批评抓抓？
因为你这样就没有中立啊。
哦，好，
对，
我没有批评啊，但是我有支持的球队，但是我
哦，可以，
但是。
可以
如果
好啦，
如果喵喵犯
错
了，我一样批嘛。
哦，对对，
我内心支持喵喵，可是比如说谁喵喵谁打不好，我一样批啊。
OK，
这是我做得到的，对，
打不好而已吗？
对啊，打不好而已。
如果直接其他事，其他一些场外新闻，
我们把焦点放在球场上。
OK， 把焦点放在球场上。好啦好啦好啦，这集就是大概就聊到这边，然后我们就是要讲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今天如果身体要保持健康 ，OK， 就是要运动，
要运动，
就是要运动，
然后适时的在自己的身体跟体态上面做一些投资。
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就是我们讲到了好多好多的疾病，但我们尽量把它讲的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
轻松一点啊，
轻松一点，
好像很严重一样。
对，好像说你如果不怎样的话，你一定会挂掉，或者一定会得什么病之类的。
对，
哎，没那么严重。哎，对，那我们尽量就是把它生活一些，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今天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哪里寻求协助，甚至是如果。你今天对于自己的身体有这个保养的心，再植入一下 ，OK， 好，可以到不管是各种就是物理治疗所啊、复健科诊所等都可以 ，OK，、嗯、好，去好好的投资一下自己。
对，
好，那我们这礼拜大家就到这边，我是大师，
我是一哥，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
熊友，我熊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